神的话语，特别在我最近踏访韩国期间，我有机会到不同的教会讲道，特别是我从彼得后书一章讲了两篇信息，我觉得我还有许多想要讲的地方，所以我想我就和你们一起分享。我在韩国讲了两篇信息，是基督信仰的两个要素，这两个要素是信心和对神与主耶稣基督的认识，根据彼得后书一章一到四节的讲道。第二篇讲道是关于建立在正确基础上基督徒属灵成长的最终目标，即是效法基督的形象，或在品格上有长进和成熟。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成长，我们的长进是建立在正确的基础上，我们就越来越像基督。因此我们在成圣中长进，从信心到德行，到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的心以及爱众人的心。彼得后书一章八到九节说，任何没有这种基督品格而自称基督徒的人，只不过是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闲懒不结果子的人。其实有些人知道很多圣经的经文，能够背诵很多经节，但是他若没有这些基督徒品格，那他就是闲懒，在主耶稣基督上闲懒不结果子。此外，在属灵层面上，他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他就像一个人忘记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第九节说，他就像一个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这表明基督徒的属灵成熟与他去教会多久时间没有直接的关系。你可能来教会几十年了，但你若没有一个好的基督徒品格，你仍然是个婴孩，你的属灵生活中仍旧是个婴孩。事实是在属灵成熟中，在前的可能在后，在后的可能在前。信主很久的人可能仍是属灵上的婴孩，而信主时间较短的人可能在属灵上更成熟。因此，当我们衡量我们的信心和属灵程度时，我们应该认真评价我们自己的品格。我们的品格，这就是彼得后书一章前面一部分所说的。我们是有爱心、良善、前进、忍耐、自制、有知识、有德行的人吗？我们所担任的教会职位也不定反映我们的属灵成熟度。我们的属灵力量来自我们像基督的品格。这一点被许多信徒所忽视。 这也是我们在信徒群体中难以找到属灵成熟的人的属灵成熟的人的另一个原因。我们遇到许多人为自己的能力，为他们会祷告，会积极参加教会服事，慷慨奉献，或会传福音，他们为自己这些能力感到自豪。有能言善道的人和优秀的圣经老师，但是你遇到过像耶稣一样的人吗？你遇到过这样的人吗？当你和他说话的时候，你不由得觉得他里面有基督的形象。坦白地说，我们生活的这世代缺乏像这样为主发光的人，有很多善于表现的人，但很少像基督一样的人。这个问题使我们思考圣经的真理。在基督的品格上长进，我们需要圣经的引导和帮助。圣经启示了神的旨意。我们若没有活出这样的品格来，那我们的信心，我们平时所说的可能就毫无意义了。因此在基督品格上长进，我们需要圣经的引导和帮助。我们将通过两三个信息来讲这个主题。首先我们来想一想我们的品格。你们曾听过有关基督徒品格的信息吗？我们听过祷告，我们听过许多别的信息，但你曾听过基督徒品格的信息吗？我们中间一些人可能认为基督徒品格与属灵成熟之间，或基督徒品格与圣经之间没有直接关系。然而首先我们需要明白，我们的灵性成长和品格长进是彼得在圣经中所关注的，就是我们在今天讲道读经中所读到的。我们可以从彼得后书一章看到彼得思想的层次不断的加深。他从信心和知识开始，这是基督信仰的两个基础要素。然后他提到了基督徒信心的成长，这种成长从基督徒的品格表现出来，最后他达到基督徒应该长进到达品格成熟的方法，即通过圣经。彼得后书一章的其余部分说明，圣经是神为帮助我们在基督品格上成长所指定的工具。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有圣经作为我们成圣的工具，成为圣洁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的责任。这一点我们要思想。主在旧约和新约中都说我们要圣洁，因为他是圣洁的，这是神的诫命。神说你们务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圣洁是神对我们的旨意。这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十二节所说。我们常说神求你使我们成为圣洁，那我们明天可能还是与先前一样，甚至更差了。成圣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在品格长进中不是被动的，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必须长大。从负面来说，我们不仅仅是通过努力祷告来到达成圣。从积极的角度来说，我们要对自己的品格长进负责。我认为自以为属灵的信徒最大的问题是他们的品格问题。 我看到过教会里有充满活力且非常活跃的基督徒，他们的问题可能并不是教义和信仰方面的问题，而是品格方面的。他们的教会充满活力，非常活跃，然而他们在背后说谗言，控告弟兄，搬弄是非，说谎，不道德，骂人，好摆布，不友好，不好客等等。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有人做基督徒很久却不是圣洁的，他们的言行举止动机和他们用来实现目标心愿和意图的方法都是不圣洁的。希望你们不要认为我在说别人，我在说你和我。我们要为在我们的本性、我们的倾向里所有这些罪恶和不圣洁的特质负责。我们在品格长进和属灵成熟是我们的责任，这一点不应该让我们感到惊讶。众所周知的经文，彼得后书3:18说，你们却要在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长进是现代时态，是主动的命令式的动词，这意味着持续不断的长进，持续不断的长进。我们必须长进，不断的长进。彼得后书1:5-7说，那我们把圣经放到彼得后书1:5-7，让我们一起读这一段经文。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在这段经文中的加上这个动词也是一个命令，这里说到我们要加上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前进、爱弟兄的心和爱众人的心。加上这个动词是神的诫命。换句话说，基督徒有责任给自己加上德行、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的心和爱众人的心，这是信徒的责任。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好品格，有一件事情我能告诉你的是，你得对这负责。我喜欢亚伯拉罕·林肯关于品格的说法，他说，品格就像一棵树，名声如同树的影子，影子是我们所想的，树才是真实的。很多时候我发现人们相信他们的影子，却没有看到真实的品格。随着我们逐渐长大，更加相信并更多的侍奉主，我们希望我们的品格也随之长进。然而这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我们要对自己的品格成长负责，因为我们不能借用别人的品格，只有演员在舞台上演绎他人的品格。其次，我们需要看到我们的属灵成长是彼得最关心的事。彼得后书1:12-15说，第12开始，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 正如我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之后时常纪念这些事。彼得希望我们关注自己的品格，在第十三节他提醒我们这些事，这些事指的是他在前一段经文中提到有关信徒品格的事。在品格上长进是他最关心的问题，是他对信徒他最关心的问题，因为这是他对信徒们的最后嘱咐。他在第十三节说，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这帐篷指的是他的身体。第十四节说，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即是说他即将要死了。看来神让他知道他即将来临的死亡，而他正是在为自己进入永恒做准备的时候写了这封信给信徒。写这封信反映了他对信徒最后的嘱咐。写这封信的目的很简单，第十五节说，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他写这封信的原因是要他们记住，记住他有关基督品格长进的事，这也是对我们的提醒，这即是他在即将离世的时候最恳切的请求。彼得努力的教导并提醒信徒品格和属灵成长的重要性，他把这作为自己的使命去教导他们。第十二节说，你们虽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十二节说的这些事指的是他之前提到有关信徒品格长进的事，这一点在不同翻译本的圣经里都得到了印证。信徒都该有一个良好的品格，因为当他的信仰和他的品格不相符的时候，当一个人的信仰和他的品格不相符的时候是非常糟糕的。你觉得基督信仰被世人攻击，是因为他的教导吗？而是因为许多信徒的品格和他们的行为？彼得对信徒品格长进的关注至少给了我们三个功课。第一，我们必须对属灵成熟有正确的关注，指的是品格上的全面长进，有彼得前面提到过所有品质。第二个功课是，彼得所关注的事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第十二节说，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 我们都知道品格对信徒很重要，神看重好品格。第三个功课，我们应该努力在品格上长进。这就是为什么彼得在十二节说，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在有讲道和教导的好口才，善于唱歌和音乐技能，能够服侍音乐事工，有良好的社交技巧和沟通能力，用于交友中，并且使人感容易让人感到容易亲近，或者对传福音的热情，会多多的祷告，有积极的探访，参加探访施工，热情好客，都是我们必须具备的良好特质。但最重要的是具有良好的品格。我无法想象一个没有良好品格的人会对信徒群体造成的伤害。想象一个人具有擅长教导各个圣经班的能力，却没有一个好品格。彼得提醒我们要在品格上长进，不良品格是我们疏忽的结果。你和我都要对自己的品格，对于那些结婚很久的人，你想要在你配偶身上看到，最想在配偶身上看到什么呢？是不是想要在他们身上看到一个好品格呢？一个有好品格的牧师，好品格的长老、执事。因此，我们要思想有关品格的事。接下来，我们讲到品格长进的方法。彼得后书一章15-25节，告诉我们有关神所指定，让我们用于品格成长的工具。彼得提到两件事。是对主威荣的亲眼所见和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彼得在主登山变相的时候曾亲眼见过主的威荣。在这一点上我是并且还有圣经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我需要打破并彻底推翻你对圣经满不在乎的态度。大多数自称为基督徒的人都认为属灵成熟最终结果就是有能力重现使徒的恩赐，有大能力，有效的祷告，权威的讲道，有效的传福音事工，物质繁荣，或者说预言的恩赐。我们看到这些都不是真的，这些事情对彼得来说根本不是他所关注的。我们跟随救主的最终结果是品格成熟。神为此目的所指定的方式是通过他所启示的话，他所启示给我们的话。我希望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轻视这一点。属灵成熟不是来自我们在教会待了多久，而是通过圣经塑造我们的品格。不只是圣经知识，因为有些人他们知道圣经，却没有被圣经的教导所塑造，这是一个非常悲观的现，这是一个非常悲哀的现象。一些自称为信徒人对圣经却不冷不热，对圣经没有渴慕。一些人甚至试图用其他东西取代圣经，包括各种服事和事工。他们可能忙碌的服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积极服事也是拦阻他们属灵成长的事。或者有些人对圣经不感兴趣，因此他们既不学习圣经，也不思想里面的话。首先，当我们忽略通过圣经的属灵长进时，会有后果的。 让我跟你分享一些迹象或者后果。我们可能会在教会的服事和事工中变得十分娴熟和专业，但我们心里干渴，我们内心感到空虚，不知道我们自己的属灵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在宗教表现中表现得非常被动或者过于活跃。第二个后果就是，作为信徒，我们的见证不造就自己和他人。当我们在属灵上没有长进时，我们的见证也不造就自己和他人。人们可能甚至不愿意接近我们，因为我们具有攻击性、煽动性，过于敏感，容易让人感到不舒服。我们甚至对自己的属灵生活甚至信仰感到失望，我们变得对自己的灵命和属灵生活感到非常悲观。尽管外在表现中我们仍然在教会积极服侍，我们甚至感觉自己与神疏远了，神在哪里呢？第四个迹象或者后果是，我们可能会执着于一些给予我们安慰的东西。然而这并不健康，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暂时的缓解。我们可能过度的执着，好像这是我们的灵命所在。因此，我们可能有宗教的表现，却没有属灵的健康。我们认为自己对主的事工充满热情，同时我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自己灵里干枯，而神似乎与我们疏远了。第五个迹象是，我们变得越来越爱评价别人。这个原因很简单，因为多年来我们一直充斥着自己的想法，我们没有从神的话里的引导和训练。我们认为虽然我们不完美，但总比其他人好，因此其他人所做的事对我们来说并不够好，因此我们有许多的事情我们去评论许多的事情。这种态度导致我们甚至认为神不公平，为什么他不善待我呢？我这么的属灵，这么的积极服侍他。我们错误理解自己在神面前的属灵状况。第六个迹象是，或者我们变得对属灵的事物漠不关心，因为我们没有受到神圣言的教导和挑战。我们陷在自己的渴望和意念中，致使我们对属灵的事漠不关心。其次，产生这种结果，这些迹象是有原因的。圣经为我们提供了解决方案。我们许多问题都可以通过约翰福音6:63来回答。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6:63。让我们一起读这节经文。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灵带来生命，对于信徒来说，耶稣的话就是灵，赐予他们生命。根据约翰的说法，根据约翰的说法，我们可以总结，属灵等于听从圣经的教导。因为主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因此，任何对神的话漠不关心的人，都不得不体验内心的空虚、灵命的干枯、自以为中心的爱评断人的态度。不快乐的基督徒生活 可能积极但并不愉快的服侍，甚至是属灵低谷，因为神已经赐给我们属灵复兴和得力的方法，即是他的话，就是他的话。如果我们进一步探讨，我们不得不思想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再请你们再次把圣经翻到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这是 一节非常著名的经文，有关神的道。那我们一起读这节经文。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自露破开，连心中的意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那些认为研究圣经没有意思的人，必须仔细思考这节经文。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告诉我们，神的话在我们里面的工作。这里说的是，如果神的道在任何人的心中工作，他就不得不有所回应。否则，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就是一个虚假的说法。如果我们同意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所说的不假，那么问题就出在我们心中。神的话如此活泼有功效，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怎么可能在我们灵魂没有任何的作用呢？如果有一把比两刃剑更快的东西刺入我们的心里，我们怎么可能没有任何的反应呢？听到神的话的人怎么可能不改变，不为主的荣耀做些事呢？如果他的心被最快的剑切开，他怎么能站着不动，什么都感觉不到呢？如果人们只是日复一日读神的话语，坐在台下的椅子上听到，却没有任何改变，怎么可能呢？如果我们的灵魂没有任何改变，那意味着就非常简单，要么我们没有耳朵听，要么我们就不顺从神的话。我们需要查验我们的属灵生活，看它是否与神的道相符。你曾被神的道你成为神听到神的道感到扎心吗？我们需要查验自己。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也是一节很著名的经文。让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神的道增加我们对神旨意的认识，他谴责我们的错误，纠正我们，教导我们学义，预备我们行各样的善事。因此我们这些是神的道的功效。所以那些读圣经的人，他们若没有得教训、被督责、被纠正，没有被教导如何学义，没有预备行各样的善，被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你 那你的属灵健康就出问题了。我们的属灵成熟是在这些方面表现出来的。那些没有被神的话语指导的人，受他们自己循环推理的危害，因为他们无法摆脱自己罪恶的思想，他们无法摆脱在自己罪恶思想里的恶性循环，他们没有学会被纠正。我们若没有被神的道所引导，我们就被自己的思想所牵引，无法走出自己的罪恶。我们的不冷不热、不成熟、漠不关心或充满抱怨的属灵生活，是因为我们自己。主告诉我们，通过一个预言，在预言里，种子神的道被比作种子，被播种在四种土壤里，每种土壤对种子的反应都不同。然而基本上有两种反应，一种是结果，另一种是不结果子。当主在地上传道时，也有两种人，一种相信并回应他的话，另一种则没有。即使在今天，我说的这些对一些人来说是有益的，而在另一些人心里却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你和我如何回应神的话，对我们的属灵成长来说不是一件小事。我到目前为止一直提出的观点要点适用于教会的信徒。然而神的道其重要性不仅仅是为了信徒的益处，而是为了整个社会的益处。我将在下一个信息中详细说明这一点。在我们进入下一点前，让我们提出一些实际应用。首先，我们不应该忽视我们的属灵职责，去学习、思考、查验、查考、思想神的话。我们不应该错过任何学习圣经的机会。你若有机会，并且有时间去学习圣经，却不愿意去的时候，我们应该要自己查验。我们必须让，因为查经班不是为了让我们有更多圣经知识，而是让神的话进到我们心里，向我们说话。这样我们在品格上就能有长进。我们必须让神的话对我们心说话，让我们学会纠正错误并成为圣洁。第三个应用是，我们必须渴望听到神的话。过去、现在、将来最大的审判就是神不将他的话赐给他的子民。曾有一个人，他下决心要努力学习神的话，因此他下了决心，每周三无论怎样的情况，风雨无阻，他都要参加星期三晚上的那个圣经查经班。自从他19岁信主以后，他就基本上没有缺席过一堂。 因此他的后来他成为一个为主所使用的圣经教师。当牧师在大学里听他讲课的时候，被他所讲的深深感动了。我们必须渴望听到神的话，过去、现在、将来，神最大的审判就是不将他的话传给他的子民。神对以色列人保持沉默，直到他召唤，直到他呼召摩西。神也有沉默的日子，就像祭司以利的时候一样，直到撒母耳被召。我们知道，从先知马拉基到施洗约翰，神有400年的沉默。如果主是对我们保持沉默，即使我们常常听到神的话，我们应该查看我们自己内心，看看我们是否不顺从他，并且我们心里变得刚硬。也许我们没有耳朵听到神蒙福的话，或者我们听了却没有听进去。第四个应用是，我们应该通过更多渴慕神的话来训练我们的属灵生活。我们越是常常深入的学习圣经，我们将从神的话中得到的祝福越大。这些学习将在我们的生命中结出果实，使我们与基督的形象相符。我看到有些人对此的想法不同，我感到很难过。有些人认为我讲的一个传讲神话语人、传道人不应该学习太多，因为我讲的有时我讲的道太难懂。多年前我曾经教导一个新约圣经入门的课程，我教导新约圣经入门的课程，我选了一本教科书，那本书对我的属灵有极大的益处。然而我后来发现这本书是写于20世纪初期。作者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教导主日学的青少年，所以一次可以看出我们的属灵状况是多么的低迷。我们必须知道，认识了解圣经就是认识了解基督。路加福音24章44节，然后把圣经放到路加福音24章44节，这节经文说，让我们一起读。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这是复活后的主对他在路上遇到的两位门徒所说的话。当耶稣与他们在一起时，他通过摩西的律法书、先知书和诗篇教导他们有关指着他所说的话。他提到的旧约，基督使用整本旧约圣经教导有关他自己的事，然而他们并不了解他。 耶稣通过旧约，即是摩西的律法书、先知书和诗篇，这即是旧约圣经的三大部分。耶稣使用这些来教导他们有关他自己，然而他们并不了解耶稣。因此即使那两个门徒当他们在去以马处事的路上遇见复活的主时，也没能认出他。接着路加福音24:45说，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耶稣想要他们明白圣经，从而来了解他。然而你们却对查经班没有，对查考圣经没有任何兴趣，你们不在乎圣经所说的，你们生命没有改变，没有能力，但你们却说我爱耶稣，我相信他。你所说的耶稣是什么样的耶稣呢？你若不读圣经，不了解圣经上所记载的耶稣，你认识的是哪一个耶稣呢？耶稣教导他门徒的方法就是通过圣经。约翰福音5:39，我希望你们也能一起读这些经文。约翰福音5:39，让我们一起读这些经文。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主的命令是要查考圣经，因为圣经为他做见证。因此如果我们想要更多更好的了解耶稣，我们必须了解圣经。毫无疑问的，这一点在现在信徒中是如此缺乏，所以现在教会中很少有属灵品格成熟的人。不了解圣经等于不认识基督。我们通过了解圣经去认识主。不渴慕圣经意味着不渴慕基督。我们必须努力了解圣经，因为圣经中有许多难懂的教导。比如约翰福音6:60说，这节经文说，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是难，谁能听呢？耶稣教导他们说，他是天上赐下生命的粮，他们必须吃他的血肉得永生。他们觉得很难理解，他们甚至离开了耶稣。耶稣逐渐地向他们解释这些话的意义，当然他的话很难理解。我每天读圣经，学习圣经，那我不得不承认，里面还有许多的问题很难理解，甚至我妻子向我提的问题，我都无法回答。圣经里面有许多事东西我也不知道，你知道吗？圣经中许多难懂的教导，仅凭人智慧自然是难以理解，因为圣经是神的话，我们是有限的败坏的人。这就是为什么神的灵必须帮助我们去理解圣经。因此有神的仆人被召去学习他的话。我们必须深入了解圣经。希伯来书六章一节 这些经文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教导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这意味着我们应该长进。你们在基督道理的开端裹足不前，因此这些经文教导我们应该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我们要在这些基本的事情上裹足不前多久呢？我们应该成长，在一些自称为信徒的身上出现长期做属灵婴孩的现象。这就是我们在这个世代见到的现象。彼得前书二章二节，彼得前书二章二节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我们都知道，婴孩饿的时候，他们就哭着要喝母亲的奶。因此，我们也爱慕那纯净的灵奶。但一些自称为信徒人根本没有成长，这一点我无法否认，这是一个事实。希伯来书五章十二节，希伯来书五章十二节。让我们一起读这节经文，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了，谁知还得有人将圣言，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有些信徒在基督在教会待了很久的时间，但他们仍是属灵的婴孩，他们必须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不断的教导他们。这些不成熟信徒的特征在于他们必须吃奶，不能消化更深层的圣经真理。不可避讳的说，属灵不成熟是缺乏理解和遵守圣经教导的结果。如果神的话比任何两刃的剑更快，那么学习圣经的人就一定会经历品格的转变。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好，而是因为神的话是大有能力。最后，让我们来谈一谈对信徒的挑战。虽然我没能够只详细学习彼得后书一章十二到二十一节，但我试图将我们在品格特征中表现出的属灵成长的必要性，与我们将要了解并将圣经教导应用于我们属灵生活的必要性联系起来。基督徒成熟的最终结果表现在有一个好品格，达到这结果的方法就是通过学习圣经。所以第一个挑战是要打破对圣经学习不冷不热的外壳，下决心要学习圣经。在长期来教会的人中，有一些停滞不前的信徒，他们既不冷也不热，他们的行为表现像基督徒一样，却没有任何表现出对圣经的喜爱。一些人甚至在工作日在家里都不会在个人灵修时间读圣经， 他们不热衷参加查经班，而圣经只是基督徒在星期日必须带去教会的东西，圣经不在他们的优先考虑中。启示录三章十七节所说是主对老底家教会说的，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和赤身露体的。打破对圣经学习不冷不热的外壳。第二个挑战是祈求属灵的更新。当神的话被教导、被传讲时，它不可能不产生果效。不论是叫人知罪、教导愚昧人、鼓励沮丧的人，并刚强信徒，所有这些都是积极的果效。属灵的更新是通过神的话而来。以赛亚书55章10到11节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经文，关于神的话的功效。这节经文说，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有撒种的有种，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神说他口中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要成就他所喜悦的，在他发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如果这是真的，你接受了神的话，凭着信心接受，而神的话就要在你心里成就神的旨意。因为神不说谎，神口中所出的话必不突然返回，它会在你心里产生功效，在你的心里，在你的灵里，在今天就要产生果效。若是没有，那并不是神话语的没有效果，而是你自己的问题。然而与此同时，我们知道耶稣的讲道使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保罗的讲道使他受到不同群体的困扰，最终殉道。神的话激怒了不属灵或退步的人，使他们对神的道及传道人感到愤怒难过。神的道不能在我们的灵魂中保持沉默，因为它比两刃的剑更快。他要么雕塑我们成为神美好的作品，要么让我们受伤流血。听神的话是得到属灵更新的一种方法。我们是听神话的人，还是我们忽略了这个神圣的职责？第三个挑战是我们要通过将神的话应用于我们的生活而努力成为圣洁。单理解神的话是不够的，还要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命就得以改变。因为神的话是有能力的，是有改变的能力。因此我们会不断的长进，成为圣洁，有更好的品格。随着我们跟随主、服侍主，我们是否得改变？我们比以前更有德行，更有敬虔、有爱心这些良好的品格吗？你的生命得到改变吗？彼得对信徒的最后心愿是他们有圣洁的品格。如果在我们当中有更多有好品格的，有好品更多好品格人在我们当中，我们的教会将 是有多大的益处。彼得在去世前最后的请求是信徒必须通过应用圣经长进成熟，具有属灵的品格。因此我最后一个问题对你们的挑战是，在你自己的心里，你查验自己的品格如何呢？你在品格上有长进吗？让我们向神，让我们低头祷告。